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母亲节，我想在这里先恭祝我们所有的母亲们，还有所有有母亲心肠的妇女们，母亲节快乐，好不好？好，我们先来互相祝贺一下，来祝欢我们在我们当中的女性朋友们，母亲节快乐。非常开心啊，看到大家就好像看到了在座每一个都是才德的妇人，我就觉得今天的讲道不用讲了，我们回家庆祝母亲节就可以了。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公司呢，打出了一个招聘的广告，招聘什么职位呢？招聘的职位呢，是营运总监。我们都知道招聘广告都有工作的描述，对不对？我们看一下这个营运总监的工作描述是怎样的。第一，要求能够在一个混乱的环境当中工作。第二，要有出色的谈判和人际交往技巧。第三，此工作流动性很强，要求你大部分时间站着工作，不断地站着，不断的弯腰，不断的运用自己的体力。第四，要有医学、金融、烹饪、艺术等等学位，必须能够身兼数职。第五，要求高度的委身性，如果你有一个自己的生活，此工作要求你为此放弃自己的生活。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工作福利。此工作的工作福利是每周工作135个小时或者以上，基本上是每星期7天，每天24小时。然后呢，有必要的时候，你还需要跟你的同事一起熬夜，一起加班。有没有假期呢？抱歉，全年无休，365天都要工作。并且呢，我们乐意啊，你在感恩节、圣诞节、复活节、新年以及所有的假期，乐意你的工作量大大提高。第三，我们提供午餐，不过要等所有的同事都吃完了，你才可以吃。那么这样的一份工作，有什么样的工作意义呢？就是所有你做的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从帮助同事所得到的感受，是无法估量的。有人也许好奇，这样的一份工作，全年无休，又要乐意付出，是不是要有很高的薪水啊？那我们就来谈谈薪水吧。抱歉，你的薪水是绝对无薪，要像义工一样这样的付出。有人会问，有这样的一份工作吗？有的应聘者听到这样的一份工作，他们的回应是，太疯狂了，不可思议，合法的吗？没有人会干，几近残酷。但是我想告诉你，全球有几十亿个人正在做着这份的工作，这份工作就是营运总监，或者称母亲们。给在座的母亲一个掌声好不好？非常感恩，感恩在座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母亲们，这样的养育了我们。那么圣经也描述了一位几近十全十美的一个才德的妇人，工作家务里里外外样样精通。首先这个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是对才德妇女一个总体的评价，我们看一下第十节是怎样先总括整个才德的妇女呢？上面讲到，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珍珠。十一节，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她并不缺少利益。第十二节，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我今天特地带了一个珍珠项链来，这个珍珠呢，背后是有一个小故事在后面的。那我自己不是一个特别去注重首饰的人，但是这个珍珠项链呢，它就是我在离开自己的母会 啊，来到港福堂的时候，我们团契小组的弟兄姊妹他们一起嘎坟，就是攒钱帮我送给我的这一份的礼物。当时那个卡片里面就是引用的这句话，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珍珠。我想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讲说我在才德的妇人每一项都做到了，而是一种对我的祝福。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愿意祝福他的姊妹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价值。那么今天我也想把这一份的祝福送给大家，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位都是宝贵的，每一位妇人的价值都远胜珍珠。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开心的事情，看看圣经怎么夸这一个妇人，就是夸我们自己啊。夸的时候大家想着自己有哪一点，有的就 tick 一下啊。好，我们来看啊，先看第十，我把它分成了七大类，我们先看第一类。这位才德的妇人呢，她对家人照顾有加。首先看第十四节。十四节说，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这里讲到，我们的母亲每一天都供应家人所需的食物。我想大家都非常理解啊，母亲每天都张罗三餐啊，大大小小的荤菜素菜一桌子的食物。好，第十三节说，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这就说明我们的母亲是非常的勤劳，每一个母亲可能都有勤劳的特质。第十七节说，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那么这一节经文呢，能力膀臂有力，通常是用来形容男性的字眼。作者呢就特地用了形容男性或者是战士的字眼来形容这一位母亲。就是说有时候啊，我们做母亲的做妈的也要有男子汉的气概，也要撑起这头家。可能在座的母亲也并不陌生，有时候要又当爹又当妈，有的时候甚至风雨来的时候还要像父亲一样去应庇家里面的人。二十一节说，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朱红衣服是什么衣服呢？可以译作双层的衣服，就是比较厚的衣服，在冬天可以御寒保暖。说明这一位母亲还是一个未雨绸缪常做预备的母亲，常常把各样的事物提早预备妥当。当家里面发生困难或者有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家人都不需要为这样的状况来担心。好，这是第一点，讲到这位母亲对家人的照顾。第二点是讲到这个母亲啊，还是一位家务能手。第十五节，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所以呢，她是天没亮早早的就起床来打理家务，并且把一天的家务工作呢分配给家里面的婢女。二十七节，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这里就说啊，家里面所有一切要有的家务活都在她的心里面，什么时候家里该添米了，什么时候要买菜做饭了，什么时候要打扫洗手间，什么时候要大扫除了，一样一样的家务都在他的心里面，并不吃闲饭。他不仅对于家务的事情非常在行，而且他还有工作的技能。我们来看第三点，这位妇女还具有超强的工作的技能。十九节，她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说明他心灵手巧，有一项专业的工作的技能。那我们知道，现代的妇女，很多的妇女不仅是照顾家里面，我们也有很多的专业的知识，专业的技能。第二十四节，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那么这个妇女穿的是细麻布，她不仅自己做细麻布，还把细麻布卖给别人，又将腰带卖与商家。所以说他是会赚钱的，会做买卖的，有工作的技能，还懂得财务管理。 关于财务管理和资产的投资，十六节和十八节讲得更加的清楚。十六节说，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所以这位妇女啊，还是一位精明的妇女，懂得理财，懂得应用金钱，看准时机，适时投资，智慧的管理金钱。十八，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终夜不灭。凡是对家里有利益的事情，他都会彻夜不眠。好，他对家人好，不仅如此，他对外人怎样呢？圣经说，他对外人有怜悯。二十节，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所以呢，他是一个有仁慈和怜悯的人。大家想到这种仁慈和怜悯，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助穷乏人，会想到谁呢？我们的神耶和华也有这样的属性。所以这位妇女有神的怜悯和神的恩慈在她的手中。最后，不仅如此，这位妇女啊，还帮助她的家族建立了好的名声。二十三节，她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城门口是一个地方，是行使公义的地方，古代议事和判断都在城门口进行。所以这里讲呢，不是说她的丈夫在城门口吃闲饭跟别人唠家常，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说可以想象她的丈夫像我们现在的一个区议员，在城门口跟长老一起商量大事。那么她的丈夫为什么被众人所认识呢？就是因为这位才德的妇女，因为这位妇女的好名声，她的丈夫被众人所认识。讲到这个地方，就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母亲。我自己的母亲也是因为她的好名声，使我的父亲在我们所住的家属区里面得到尊重。所以讲到这一点，我自己觉得特别的爽。然后还有最后一点，这位才德的妇女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质。二十二节，就是她对神有敬畏和认识。二十二节，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细麻和紫色布代表皇室的一种颜色，那么绣花毯子也是代表非常好品质的毯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才德的妇人，她不仅仅是牺牲自己为着家人着想，她也照顾自己，给自己当有的这种的尊荣。二十五节说，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嬉笑。所以她有从神而来的能力，还有神所加给她的威仪，对未来有信心。二十六节说，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我们知道，可能妇女聚在一起就喜欢聊什么，聊八卦，然后聊是非或者是闲话。但是这一位妇女呢，她开口就发智慧，她的舌上有仁慈的法则。法则就是 Torah 就是律法的意思。所以在他的口中有神的律法长存他的心中，他一开口就有神仁慈的法则。好，讲到这个地方，我们都很羡慕这位才德的妇女啊。我想讲一下这个诗歌呢，不是一个完美女人的核对清单，就是刚才让大家一个个的 check 一下，其实有点小小的陷害大家。因为呢，这个才德的妇女的这个清单呢，不是开出来一个完美女人的核对清单，就是鼓励弟兄们照着这样的妇女去找你的太太，或者我们照着这样的原则来去核对我们的母亲是否做得合宜，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完全的错过了这首字母诗的意思。对，这首箴言的这个才德的妇人是一首字母诗。字母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希伯来文共有22个字母。这首诗呢，共有22节的经文， 每一节的经文都是以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的为每节的句首，依次序来排列。为什么要用字母诗来写成呢？字母诗是帮助人容易记，所以很多犹太人都可以背这个才德的妇人的经文。另外，字母诗可以让人唱，所以犹太人呢，一直到今天，有的说在安息日之前，有的是在安息日之后，他们都会唱一首歌，就是这首才德的妇人，用来尊敬他们的母亲跟他们的妻子。不是我们的妻子或者是母亲就是这么的完美，这不是一个标准，而是一个对他的颂赞，是我们在表达感激，在表达赞美，我们在表达欣赏，欣赏他在家庭当中的付出，欣赏他对孩子的付出，欣赏他在事业上的付出，在家务上的付出。并且犹太人相信，当我们以这样的标准来赞美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太太，我们的母亲的时候，他们就会向着这个标准来成为这个标准所赞美的那样的人。所以这首诗歌其实是一个邀请，从对妇女的评价开始，就是才德的妇女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珍珠，进入一个呼召，就是呼召我们给予妇女应有的称颂和应有的荣耀。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呼吁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女士们，所有的丈夫们，回家的时候对您的太太，对您的母亲，给她这样的一个感激，给她这样的一个称赞，给他当得的荣耀和当得的称赞。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这节经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28节到31节。一二，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越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所以这个才德的女子为什么圣经讲才德的女子很多，为什么说唯独他超越一切呢？30节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虚浮的意思跟传道书里面的虚空的虚空是同一个字，那个意思说一切都是短暂的，都是过去的。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永恒的呢？后面讲，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所以也许这个世界上也许已经有很多有才德的女子了，她们对家人有照顾有加，对社会尽了自己的义务，工作上面非常的得体，也许还很懂得财务和智慧的投资。但是仅有这一切还不够，圣经说，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敬畏神在箴言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都知道箴言是一卷讲智慧的书卷，整个的箴言是一个三文治的结构，从刚开始的1到9章就劝诫人们要选择智慧，远离愚昧。如果用父母和孩子的比喻的话，就像是一个父母教导他的儿子，你要选择智慧，远离愚昧。而在这1到9章中，儿子是一言没有发，没有任何对儿子的回应的记载。那么中间10到30节就是在讲到生活当中的各个层面的智慧，好像是放这个孩子出去打拼，在生活当中去学习生活层面各样的智慧。而第31章就是一个总结，总结就是说这个妈妈劝这个儿子娶才德的妇人，而这个儿子最终娶得了一个才德的妇人，就说明这个儿子得到了智慧。 所以才德的妇人就等于智慧，选择才德的妇人就等于选择智慧。那么智慧是什么呢？箴言讲得非常清楚，在九章十节是整个箴言的核心，里面讲到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最后这个才德的妇人这个诗也用敬畏来结束整个的才德的妇人的诗篇，和作为整个箴言的结束，就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敬畏是一个很难的东西，我们每一位的妈妈都有我们很多的 agenda， 都有我们很多的期望放在我们儿女的身上。我一点不怀疑我们已经把我们最好的给了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是否也将我们那些在神里面或者是在我们自己儿时也给了我们很多我们自己的期望加在儿女的身上？我们让他们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我们对他们照顾有加，冬天怕冻着，夏天怕热着，他跌倒的时候第一个心痛的就是母亲。当他住在医院的时候，我想那位母亲可能宁愿用自己的寿命来换回他孩子病得医治。神借着母亲把世界上最好的爱给了我们，可是我们母亲也有管理的责任。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以我们母亲不是我们儿女的拥有者，我们是一个管理者，帮谁管呢？帮神管。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好管家，我们不可以拥有我们的儿女，不可以去控制我们的儿女去做到我们所期望的事情。我们应该做一个敬畏神的妇女，帮助我们的儿女活出神在他身上的呼召，因为这是神对你的一个托付，这是神对母亲的一个荣耀的呼召。所以在此呢，我劝所有的母亲们，我知道你们很辛苦，可能我也不知道你们有多么辛苦，因为我也没做过妈，在这边站着讲话不腰疼啊，真是。所以呢，但是我邀请所有的母亲，谢谢你在我们身上所付出的辛苦，谢谢你在我们身上所付出的爱，谢谢你对我们一切的照顾。我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敬畏神的妇女必得称赞，而且你对神的敬畏就是对我最大的照顾，可以帮助我在神里面活出神在我身上的呼召。好，这是我对母亲想讲的话，所以大家请记得回到家的时候一定要给你的母亲，给你的太太，给她当得的称赞，给她当得的赞赏。还有各位母亲，我用圣经的话劝诫你们，愿我们做一个敬畏神的人。最后我想有一点点的话跟我们做儿女的讲。当我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想到了一点很纠结的事情。没错，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但是我心里面想到，也许有的人会讲，也许世界当中也有一些的角落，哭泣的角落，那个人在说，我可能从小没有得到母亲的爱，我从小就被抛弃了，我在孤儿院里面长大，或者说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暴力的母亲，总之等等，也许有各样的困难在我们的身上发生，让我们没办法体会到神所托付的借着母亲所给我们的最伟大的母爱。在这里我有一段经文想跟这样的弟兄姊妹，这样的儿女们来分享，我们来一起来看诗篇139篇13到18节。1:2，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所以十三节说，我的肺腑，我就是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有的人，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你就是指神。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所以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造物主，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源头和生命的主宰。圣经说，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当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神已经遮盖了我们，已经复辟了我们，已经开始了他对我们的保护。第十六节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所以神对我们的一生了如指掌，他对我们将要经历什么，他对在我们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是他不知道，他一切都知道。不论你经历怎样的苦难，不论你经历怎样的苦楚，不论你遭受怎样的遭遇，神都知道。第十七节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以前呢，我是一个比较容易忘恩负义的人啊，我觉得神对我好挺好的，但过一段时间就不记得了。最近呢，比较多的去操练，去数算神的恩典，因为这些经文对我影响很大。他说神的恩典，当我们数的时候啊，比海沙还多，就是到你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诗篇还想到是说，我若飞到地极，你仍在那里。就是当我们数的时候，数到最后，就算是数到你的苦难当中，数到你的痛苦当中，神的恩典仍然在那里与你同在。所以我想讲，其实神才是那个我们最大的父母亲。神既是我们的父亲，又是我们的母亲。当我们在母腹的时候，神已经应庇了我们。我们还没有出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册上所经历的一切都已经在神的手中。最终你是属于谁呢？我们从母腹当中生出，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会再回到母腹当中去。我们是在神的手里面，神才是我们那个生命的主宰。我在这里想大胆地做一个请求，想邀请在母亲那里曾经受过伤害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儿女们，我们不要再向我们的母亲去讨账了，因为你未必讨得回来。也许你的母亲已经离开了世界，你永远没有可能再向她讨账。也许你的母亲还健在，但是我想告诉你，在这里神不是这样子的。神说我们是归于他的，我们是属于他自己的。不论再怎么样发生，我们都没有办法像当时被妈妈生出来一样，再塞回妈妈的肚子里重新再生一次，重新再让妈妈爱我们一次，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可以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就是知道谁是我们的主宰。圣经这里讲得很清楚，唯有耶和华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劝这里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做儿女的也要好好的在神的里面去寻找我们的身份，去寻找我们应有的那种健康的那种自尊自信和这样的自爱。因为神他的意念向我们好多好多，好的意念好多好多， 我们若数点，就比海沙更多。总结一下，今天在这里讲才德的妇人，不如说是讲一个智慧的妇人。智慧的妇人是谁呢？智慧的妇人就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我们如何得智慧呢？就是敬畏耶和华。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大家就看到了一个金科玉律，就是智慧没有那么难，只要你敬畏神就可以了。如果我们缺少智慧，缺少教养孩童的智慧，或者是在教养孩童的事情上面有很多的沮丧，我劝诫你向神来求，因为敬畏神的必得智慧。那我也劝在座的儿女，当将你的母亲所应得的荣耀和称赞来归给她。也许今天崇拜结束之后，你就可以给你的母亲发一条短信，发一条信息，来尊崇她，来感谢她，感谢她在你身上所付出的恩典。要真心的啊，不能很干的发，要很真心的，很真心的，真的是发自你肺腑的来去感谢你的妈妈。那么我也劝所有的做母亲的和做儿女的，我们的生命要连于我们生命的主，那就是耶和华。因为我们在母腹当中的时候，神已经复辟了我们，所以连接耶和华才能支取力量。在这里，在最后用箴言当中的一节经文来祝福大家，祝福所有的母亲和祝福所有的妇女，就是她的在箴言当中她的儿子和她的丈夫对她的评价。箴言第31节，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我把她改成你，我代表所有的弟兄姊妹祝福我们在座的母亲，愿您享受您手操作所得的，愿您所做的工在城门口，就是在公众的地方，在众人的场合里面可以荣耀你。好，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是的，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或有忘记，你却不忘记我们。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最完全的父爱，给我们最完全的母爱。你就是那一位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主，我们在肉身当中都有不完全，我们在肉身里面都有软弱，但是天父，我感谢你，为天下所有的母亲感谢你，感谢你借着母亲把生命赐给了我们，感谢你借着母亲将最大的、最伟大的、最好的母爱赐给了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借着母亲经历了不完全的爱，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只有在主你自己的手里才是完全的。愿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一个敬畏神的妇女，敬畏神的先生，敬畏神的孩子。真的，当我们的生命跟你连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享受，才能够去得到那种全然的爱。神啊，谢谢你，谢谢你向我们的意念何等的宝贵。我为所有的弟兄姊妹来祝福，愿神的恩典环绕着我们，愿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历神的意念向我们何等宝贵。当我们细数的时候，愿我们经历神的恩典比海沙更多，也让我们可以有深深的安慰，就是当我们睡醒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神都是我们心里的力量，还有那一份永远的同在。谢谢主耶稣，愿你祝福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母亲，今天都能够大得荣耀，大得称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